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那么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谈了圣经中的词类用法，那分别是名词、动词和副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谈这个题目的。
这个名词啊、动词、副词等等呢，当我们掌握了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是更有效的去查考圣经。
是。那么就用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谈过的形容词来说吧啊。圣经所用的形容词啊，都有强调和指定某些事情的作用。那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啊这样说的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呢就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福气，分别是天上、各样和属灵的。那这三个形容词呢，也分别表达出来福气的三方面特性。
当经文是多于一个形容词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形容词加以比较了。比方说刚才说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那表达福气是从天上而来的，那它呢是多于一样的，这时我们更加去明白了圣经对福气的解释。
是。那么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啊，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那是预言了这个弥赛亚受苦的一章经文。我们只看了第六节，这也是弟兄姊妹呢很熟悉的经文啊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那这出现了两个都这个字。
对，一个是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另一个是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。
那么这两个都啊，这个都字呢与基督的救恩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第一个都呢就指出了人类犯罪迷失的光景，那么第二个都就是呢啊罪孽归在他身上的都啊，是介绍基督的普世救恩。
是。
那如果我们没有走迷，我们就不需要救恩了。换句话来说呢，福音是从第一个兜子出来的，而进到第二个兜子。
对，那弟兄姊妹，经过这么一来的解释呢，就希望你读圣经的时候也知道文中呢究竟是用了哪一类的词。
但弟兄姊妹呢也要留意一点，同一个词汇啊，在不同的经文里头可能有不同的含义。
对，
譬如说呢，这个圣经常用的律法这个词啊，可以多达十种不同含义哦。
哇，非常的多。那这个十种不同含义就和经文的上下文、写作背景还有当时社会文化都有关系的。不如我们就来看这律法呢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吧。
好，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谈谈的这个词啊。律法的第一个含义呢当然是指摩西五经啦，就正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所说的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
罗马书的五章十三节还有二十节就指出了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那这经文呢都是针对着摩西五经而说的。
提到摩西五经呢，当然少不了摩西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十诫，那这就是律法的第二种含义了。因为罗马书呢七章七节说啊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您熟悉十诫，就知道呢不可贪心呢是第十条诫命，那这就直接的把诫命和律法连在块儿。
无论是摩西五经还是这十诫，那都是旧约的。事实上律法的第三个含义呢就指着全部的旧约，这也包括了诗篇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记载着，当耶稣他在修殿节教训众人的时候，犹太人想用石头打他，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说了前往的话，那将自己呢当作神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您还记得主耶稣他是怎样来回应吗？
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，主耶稣回应说啊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 主耶稣在这儿呢，就是直接的引用了诗篇82篇的经文，他把诗篇呢、也列入在律法之内了。
而至于马太福音的5章17节，那也说明了律法是包括了旧约所有的经卷的、这也就是包括了诗篇。那5章17节也是主耶稣说的话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
在新约里头呢，主耶稣的命令也成为我们的律法。
是，
那弟兄姊妹，您会想到什么呢？就是呢，要彼此相爱，这是律法的第四个含义。主耶稣呢，在约翰福音呢、13章34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
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也是主耶稣唯一要我们遵守的。而提摩太前书的1章9节也为律法提供了另外一个解释，是指着所有的道德观。经文说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敬虔和犯罪的。那经文我就不读了。
查经呢，除了要留意词类之外呢，我们也要懂得排列的经句啊。而排列的经句呢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呢去找出作者的中心思想和其他呢附属的观念，也就是呢主题句以及附属句。
主题句有3个特征，只要呢弟兄姊妹了解这特征，就容易的把它找出来。那首先呢，是从作者的观点来看，主题句是段落的中心句子。那第二个特征呢，它是整个大段落甚至整本书的主题的重点所在。至于第三个特征呢，弟兄姊妹，您会发现会有其他的经文会尽量的来补充它，来描述它的。
知道特征之后呢，我们有什么方法把这些主题句找出来呢？很简单，这些主题句子呢，往往就是段落开始的第一句话。另外，有些主题句子呢，也会出现在段落的中间或者结束的地方。
这就是说呢，只要留意这两个地方经文，就一定可以找到主题句了。
对，那现在找一个例子来说啊。
好的。
希伯来书11章谈论信心的那段经文，11章呢一开始就说啊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句话里头呢啊，我们看当然呢就知道它是主题句了。
对，
因为接着的一整章经文呢都可以称为附属句，引用历史的不同例子来说明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件事情。
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他用的例子可多了。譬如是亚伯他献祭给神，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建造方舟，亚伯拉罕离开父家，还有妓女喇合他隐藏了探子等等不同的例子。那在这不同例子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呢？
有趣的情况啊、就是这些例子都用了排比句啊，就是这个排队的排啊，比较的比啊，排比句全部都是用某某人因着信来开始的。
是。
那么到了39节就做了一个结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
希伯来书的11章呢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它是首尾呼应，那主题句非常的突出。一般来说，主题句可以用3种不同的句子形式出现，分别是直叙的，就是说平时说的一句话，
直接表达。
对，还有命令式和问答式，那这我们是留意的。
刚才呢我们讨论希伯来书11章啊，用的就是呢直述式的句子啊，直接表达的。那么至于命令式的主题句呢，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的大使命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那句的主题句呢，是马太福音整卷书最后2句话，句子当中呢用了很多强调的词，譬如说要去给他们施洗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些词啊，听起来呢都是带着权柄而说的，
这是命令，是呢我们都一定要去遵守的。那文慧，最后我们就来说呢什么是问答式的句子了。
好，那么文慧就想起啊罗马书8章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那这句话明显是主题句，那它出现在经文的中间部分， 而整段经文呢，都是在说明神的爱不会和我们隔绝的。
这段经文用了非常多的复数的句子，用来描述神的爱永远不会和我们隔绝这个主题。
嗯，
那保罗呢，他先用了一连串的反问句，然后再用程序的就普通的说的一个句子，他加以肯定。至于最后一节呢，就斩钉截铁的说，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我们呢，把经文的句子呢，按照这种方法拆开来研读呢，就觉得会很有意思，很有味道，而且呢也很容易明白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，听完今天杨丹和文慧的分享啊，你不要怕困难啊，不要怕自己做不来，试试看用这种方法来读经。
对，我们就讲完了词类还有句子的分析。那下一回呢，就讨论圣经当中修辞的技巧，比方说夸张法、拟人法、比喻法等等。我们就讲完了词类还有句子的分析，那下一回